云彩飞扬。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美珍制作主持。听众朋友准时的收听云彩飞扬，加入收听云彩飞扬的行列。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和你一块在这样的夜晚守护我们心灵的城市。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直播的生命见证分享的节目，每一次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邀请来宾和我们一块来分享他们自己在生命当中所走过的真实历程，以及娓娓道说他们自己在信仰当中如何经历那位慈爱的主全能的天父上帝带领他们经历了死荫的幽谷，并且走上平坦大道。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美珍为您邀请到的是王庆慧姐妹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到她自己在信仰当中的历程。在上个礼拜呢，我们比较集中在她自己成长过程当中几个阶段，从小的时候以及她在求学过程当中受到挫折的时候，以及她自己呢在婚姻当中经历上帝怎么样在前面十年的婚姻里面在经历患难当中，在经历孤单的时候，上帝如何牵着她的手走过那个不容易过去的日子，而且在面对没有孩子这件事情上，上帝如何亲自安慰他，并且帮助他开阔他的眼界，可以用他的爱心去祝福许许多多需要爱需要关怀的孩子。我们也感谢神，曾经是人们眼中看起来是好像没有盼望的婚姻，我要说的是可能在庆慧姐这段历程当中，别人不知道，但是她自己觉得这个婚姻好像不一定能够走下去的情况之下，神却奇妙地带领她的先生能够回转归向神，以至于今天他们能够按照上帝的带领，按照圣经的原则，并且呢愿意在工作上面退下来，全心地寻求未来服侍神的道路。今天这一对夫妇呢，真的是可以说是众人眼中真正可以羡慕的一对夫妇，也是上帝亲自赐福的一个美好的婚姻。不过在这个礼拜当中呢，我们要回过头去谈的是，事实上在这些好像不管在婚姻方面，在身体在生活方面，他们都经历到上帝很奇妙的带领。不过在庆慧姐的生命当中，她始终经历到疾病方面的一些挫折吧，或者是一些折磨。在三岁的时候他就罹患了化脓性的脑膜炎，并且之后呢他也得到乳房的肿瘤然后又再来就发现他有肺炎。其实这一路程，在这个生病的路程当中，庆慧姐是怎么样来经历到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祝福安慰跟扶持呢？好，我们就在这首因他活着的诗歌之后一块来分享王庆慧姐妹的生命故事。
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何等甘甜，怀抱新生子，他带给我满足喜乐。
很好听的一首诗歌，也是常常能够安慰人的一首诗歌。金惠姐你好，欢迎你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分享关于你的故事。
谢谢美珍，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您耐心的听我的故事。
是，我们真的非常的高兴，也盼望今天的故事能够再一次成为听众朋友的祝福。
感谢神。
好，我们今天就是要以您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一直到今天你经历了许多的病痛哦，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你的分享，让我们一块来知道在那段历程当中，信仰成为你在这个疾病或者在这个病痛折磨的历程当中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感谢神哈！我在上一集当中我特别提到我有一位很爱主的母亲，那我在3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经过医生诊断，那个病的名称叫做 化脓性脑膜炎。那个时候我只有3岁大，所以我的印象不是那么的深刻。那么这些故事都是由我的母亲在转述给我。我母亲说，那个时候因为交通不是很方便，没有太多的汽车，所以我们出入都是坐3轮车。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就一直发烧，看过几位医生，他们都认为那是感冒，所以给我吃了很多的感冒药，给我退烧。可是有一天晚上我就痉挛了，就整个人抽筋。我妈妈看到那个情况很着急，就把我送到比较大一点的医院。送去第一个医院，他们就不肯接受我，因为看我的情况好像已经陷入那种什么休克之类的情况了，他们拒绝了。拒绝了，他叫我们再转到别的医院去。那个时候我母亲把我抱在怀里，迫切流泪的向神祷告。他就跟神说，神啊，你把这个孩子还给我，我把他奉献给你，将来让他来传福音。因为在我们家有6个兄弟姊妹当中，我排行老五，我们家只有2个女孩，一个是我的大姐，中间又隔了3个男孩之后才再得一个女孩，所以从小爸爸妈妈都很宝贝我。看到我病得那么重啊，我的母亲真的是很舍不得，所以她这样紧紧抱着我，不住的祷告。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几乎陷入昏迷状态。我妈妈说，她祷告不久，她就看见我的手在动，看见我开始会动了，她就很感谢神。后来送到台大医院。送到台大医院，因为那个时候的药费很贵，好像一瓶那个特效药要500块钱。我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也提到，我爸爸每个月只赚40块，要养一家8口，一瓶药就要500块，我们根本拿不出来。感谢神，他就安排了我们的一个邻居阿姨在台大医院工作。透过他的关系，医院准许我们分期付款，所以我们买了那瓶药，打下去以后，我的病得了医治。不过医生跟我妈妈说，这个孩子的命我是给你救回来了，至于以后有什么后遗症，我们就不知道了。那我想大家可能了解一点，就是常常得了脑炎的孩子，经过这样长期的发烧，脑部受伤很严重，有不少的孩子在经过这样的病之后，可能都会有点智障方面的问题。我感谢神，我在那一次生病住了2个月的医院，花了20000多块钱。当时的20000多块可以在南京东路买一栋透天厝。病好了以后，我的智力没有受伤害。我到最近还常常跟我妈妈开玩笑，我说，妈妈，如果我不得那场病，那我不是天才了吗？我现在还那么聪明啊，病得那么厉害都没有伤害到我。我想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是全能的神，他更是全能的医生。所以在那一次生病以后，我身体就恢复了正常的健康。可是呢，我觉得我的这个医生啊，真的是，如果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来说，真的是多灾多难。我记得我上次说了很多很多我这个生活当中的苦，那么现在我又要来说我这一生当中的生病的经历。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哎，这个人的一生好可怕啊，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人生啊。但是我感谢神呢，因为我虽然经过这么多，我越来越爱我的上帝。 啊，那么我再继续说到我第二次生病啊，就是五岁的时候，我妈妈在医院里面生产，生我的小弟弟。我在家里发高烧，我姐姐急得不得了。那个时候也没电话，也没有什么可以直接取得联络的方式，我姐姐就直接跑到医院去跟我妈妈说我发烧。我妈妈在医院里面又交代我姐姐回去把我抱到医院，所以我妈妈在医院生孩子，我就在医院陪我妈妈，我是住院的病人。那一次也是感谢神的带领，虽然听我妈妈说那次肺炎也是烧得很厉害，但是也是得到了医治。那么这是幼年时候的一些疾病，感谢神，我在七岁以后到二十几岁几乎都不太生病了。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胖胖的健康宝宝啊！我想这是我妈妈在我身上下的功夫很大，因为我在小学的阶段，我妈妈可能想到我要成长的过程当中，顾念到我以前生那么多的病，身体受到很多的亏损，所以在那段时间给我打了很多的营养的针，让我能够长得很健康。所以到二十几岁我都没有再生过什么严重的病。那么到了大概73年或者74年，这个正确的年份啊，我现在不太容易推算，因为太久了，我又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只能这样子按照当时那个时间自己这样推算一下，大概就是七八月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乳房有个硬块。那个时候我到荣总去检查，那个时候荣总有一位很有名的主任是李杰医生，听说他最近前不久也过世了，那么我就去求诊于他。看报告的时候呢，刚好李杰医生就出国了，那么由他的另外的一位医生代理他的门诊。那位医生呢刚刚好从美国求学回来，他看了我的那个诊断报告以后告诉我说，你这个乳房肿瘤哈，有一点钙化的现象。那钙化的现象我也不懂为什么叫做钙化的现象，他说这个钙化的现象就是你的组织有点病变了。那么在台湾早期很多时候都被忽略了，所以没有及早治疗，以至于有些病人就这样子错失了医治的机会。我一听这样子，我大概知道我是什么毛病了，这样说起来就是乳癌了。哎呦，听他这样说我心里好难过。听完报告我不敢回家，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了，但是我住在娘家的附近，我不敢回家，因为我很怕面对家人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说，所以我就在外面晃了一下。等到我回家的时候，我家里的人已经乱作一团了，因为他们很了解我，他们知道那一天我是要到医院去听报告的。听完报告这个人不回家，八成就是这个报告有了问题，所以我不敢回家。就在我还没到家之前，我哥哥他们已经拜托他们的朋友帮我安排到台大医院去了，所以第二天我就住进了台大医院，再经过一些比较慎密的检查之后，医生就决定要给我开刀。那么感谢神，那次开刀把那个瘤取出来，再做切片化验是良性瘤，所以那一次等于是虚惊一场。那么在81年的2、3月份，我又发现在我两个乳房的中间有两个硬块，也就是隔着一根肋骨两边各凸起了一个圆圆的东西，我就去看医生。那么医生也是给我安排了很多的检查，那个医生帮我把那个瘤挖出来以后呢，他发现这个瘤好像不太好，因为根据他这么多年的 开刀经验，他觉得这个瘤可能不是一个好东西，所以他要我在医院里面等候这个化验的报告。各位知道，一个等候的时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有一点忐忑，但是感谢神，因为我每天有读经的习惯，我有不住祷告的习惯，我每一天不论任何时候，我只要有事情我就立刻祷告。所以当医生告诉我要住在医院里面等候报告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说你要帮助我，我说你要来保护我，不要让我心里那么恐惧。这时候我在读经的时候，神就让我看到一段经文，在诗篇的121篇7到8节，那里说道，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看完这段经文，我立刻就向神祷告，我说神啊，谢谢你，我听到你跟我说的话了，我也安心了。真的就在那个礼拜当中，我就很安心的在医院等候。那么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很爱我，都到医院来探望我。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就跟我说，王姐，你不要怕，我们来为你祷告，求神让这个瘤是个好瘤。我还记得当时我跟他说，没关系，因为有了神的这段话，他说他要保护我，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我的性命。所以纵使是恶性瘤，纵使是癌症，我也接受。可是感谢神呢，我那个礼拜的等候幸好平安呢，所以在一个礼拜以后，医生就说你可以回家了，因为那个化验报告出来是良性瘤。我感谢神，因他活着我们就不再惧怕，因他活着我们才有盼望。所以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我觉得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甚至于当我们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依靠他这样走过来。
是，我想在谈到之前，不管是74年的时候，第一次发现乳房有肿瘤，以及到81年的时候又发现第二次乳房有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能够经历这样子一个病痛当中还有平安的同在，那是因为有个关键点，就是清慧姐说她每天读圣经，每一天不住的祷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信仰历程当中可以常常有一个很大的平安的把握，就是因为不断的读圣经就有神的话进来啊，神的话成我们里面的帮助啊，不断的祷告就是不断的交托啊。正如同在上个礼拜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还记得啊，就是清慧姐跟我们分享她最喜欢的诗歌，在她难处当中亲爱主牵我手，是她在这样子一个婚姻历程当中常常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常常让她可以靠近神，或者是向神支取力量的一首诗歌。那么在病痛当中呢，在病痛那么不顺利当中，刚才清慧姐说，如果用旁边的人的角度来看她的一生，会觉得说虽然她是一个很快乐的女孩子，很乐观，但是一路上不管是疾病也好啊，这个升学的挫折也好，甚至于自我形象的不接纳也好，或在婚姻当中带给她的一些伤害也好，这些都会让人觉得说，这样子人生还有什么样的，还有什么值得感谢的地方。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感谢神，也是清慧姐非常喜欢的歌曲。诗歌里面说，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景，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块来分享这首歌，也盼望这首歌成为你此刻的祝福。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共
感谢神，这首诗歌是我们今天在听王庆慧姐妹分享她在疾病当中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及时的一个扶持，她非常喜欢的诗歌，也是她指定要在节目中播放的诗歌。那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美珍。今晚的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一次邀请到王庆慧姐妹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到她自己在疾病的过程当中如何去经历到神的同在。那么刚才我们在前半段分享到，他从三岁时候就罹患了化脓性的这个脑膜炎，五岁的时候又得肺炎，到了74年还有81年的时候，分别发现乳房有肿瘤，以及治疗的过程当中神如何与他同在。真的感谢神啊，身为基督徒，在我们的历程当中，我们不单单是为顺境来感谢，我们也为逆境来感谢。为什么呢？我们就来听听王庆慧姐妹她来谈谈，那么在这样一个疾病当中，她有没有抱怨过神？那今天为什么她愿意在麦克风面前这样子一个用一个感恩的心来述说疾病当中所经历的恩典？我想这个部分仍然要把时间交给庆慧姐。
谢谢美珍哈，我想真的是很感谢神刚才那首感谢神就是我的祷告。其实除了在73、74年那一次，然后81年一次之外呢，在87年二月份，我也因为感冒咳得很厉害，发烧，我又去看医生，就一检查就是肺炎。我住到医院里面去，医生就给我做了很多仔细的检查，包括断层检查断层扫描。结果这个断层扫描一出来就发现我肺部好像有一个阴影，医生就说恐怕这个有点问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那时候我还在工作，所以我跟医生要求先让我出院，我要回我的办公室把一些代理的工作要交代好要请好别人来帮助我处理一些业务，我才能够安心的住到医院去检查。那么在肺部发现一个阴影，照胸腔医生来说呢，胸腔科的医生说可能那个都是有点问题的。所以我第二次在住到医院里面去的时候，就是准备万一检查出问题了就要给我开刀的。感谢神，我真的是心里很平安。住在医院里面，我每天就是听听那个天人之间的录音带，然后看看圣经，接着就是我的祷告时间。大概住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做了所有的检查。那时候我读经，神就让我看见在马可福音5:34那里说，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为什么神会让我看到这段圣经呢？因为在这之间，我就不断地向神祷告，我跟神说，我当时我已经把我的命都交给神了，我跟神祷告说，我说神啊，我把我的命交给你，你看着办吧。所以当我有了这样祷告以后，神就给我这段经文来回应我的话。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感谢神呢，我那次住了医院以后，这样检查最后没有结论，医生说我已经做了太多的这种核子检查，要再休息一段时间休息一段时间以后再回去重新检查，之后我就没有再去做这方面胸腔部分的检查。我不晓得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心里很平安。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在肺部再检查出任何的问题来。我不晓得当时的阴影现在到哪里去了，但是神给我这句话，他说你的灾病痊愈了。所以我相信那一次的事情绝对不是一个疑团，而是神把我的这个阴影除掉了， 把我肺部的这个阴影除掉了。因为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他不但是神，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更是一个全能的医生。在他任何的疑难杂症，他都是可以处理的。所以那一次之后，我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说我真的是把我的命交给你。你知道我前面两次生病以后，就是乳房的肿瘤以后，医生交代我隔一段时间一定要回去医院做一个复检。那回去复检很麻烦的，要照那个超音波，然后照乳房摄影，更仔细一点还要照断层，都是辐射方面，都有辐射的问题，所以我很不喜欢做那些检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求求你，我不想常常去做这样的检查，假如有一天我真的需要再开刀了，我请你自己来提醒我。真的，神真的做了这样的工作。就在88年2月份，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农历正月的初四，因为大家都恢复上班了。那一天晚上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刚好全身打满了肥皂，就有一个声音进到我的耳朵里面提醒我，你要检查了，你好久没有检查了。我听到这个声音以后，我就很自然的反应，就双手就在我的乳房周围这样子一滑，我就摸到一个东西，摸到一个长长一条的那个鼓起来的东西。我说神经病，我自己笑自己，我说神经病，哪有说是风就来雨的，那是肋骨啦，我自己告诉自己那是肋骨。所以洗完澡以后，我就没有再去想这件事情。可是等到躺到床上去，又开始有点不放心了，所以我就想我该躺到床上再做一次检查。可能妇女朋友就会有这样的尝试啊，乳房的检查最好就是打了肥皂，有一个润滑的作用，你检查起来比较方便。另外就是你站着自我检查以后，还要躺在床上再做自我检查，这样子有些你先前没有发现的问题可能可以发现。所以我躺到床上以后又再做一次检查，因为在我的自己的这个脑子里面，我有一个认知，就是说肋骨可能是对生的，左边有这一根，右边可能也有这一根。但是我一摸，我左边有，右边没有，马上就想到说，哦，可能是上帝提醒我该去看医生了。所以我就决定，好，礼拜一要去看医生。可是呢，等到礼拜一一上班，一忙就忘记了。到了下午，神真的又提醒我，就说，你不是要挂号看医生了吗？我就赶快拿着那个健保中心的医生名单，就去打电话挂号。就挂了一位仁爱医院的医生，我就去看医生。起先医生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发炎的现象，那我就把我的一个病史，我前面两次开刀的这个病史，向医生做了一个报告。我跟美珍你说过，我感谢神，他每次都给我一个很好的医生，而且是个很对的医生。当我是在胸腔里面这个瘤时，我就看个胸腔外科的医生。那么这一次神就给我一个感动，一定要看乳房专科的医生。就我就看到这个医生，那么这个医生是个非常有爱心的医生，他是仁爱医院的林柏松医生，当然我不是替他打广告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医生，他是一个愿意听病人说话的医生。那么在我跟他说了前面的病史之后，他就立刻的给我安排了超音波检查， 然后乳房的检查。就在他做超音波检查的时候，他是亲自来为病人做的。他在超音波检查之后就跟我说，我们开刀吧。啊，我说我还没有做 X 光检查耶，就要开刀吗？啊，那医生就说，如果你觉得你很平安，我们可以等 X 光出来，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报告以后，我们再决定。所以我就等到 X 光出来。不过呢，这 X 光反而没有给我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报告，因为我的那个瘤长的位置很低，在乳房的下方，所以 X 光的那个乳房摄影没有办法去正确的判读它是良性瘤或是恶性瘤。最后医生的决定就是我们还是开刀，但是我们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把那个瘤挖出来，再去冷冻切片，半个小时之后报告就可以出来。那时候再决定要这样小刀就完成呢，或者是要再开大刀。假如是恶性瘤，势必要开大刀。我要开刀的前一天，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说我每一次生病你都跟我说话，我这一次还没有听见你跟我说话的声音，我求求你，你现在跟我说话。就在我读经的时候，神就让我看见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后半段的经文是这样写着，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荣耀你。哇，我一看到这个父啊，时候到了，我就想到我前面两次乳房肿瘤都是虚惊一场，现在神告诉我时候到了。我跟神说我顺服，如果是时候到了我顺服，我就用后面两句话来跟他祷告，我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荣耀你。所以第二天我进了手术房，医生给我做了全身麻醉，等到我醒来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也就是五个小时之后。我想各位可以用一个尝试来判断，花那么多的时间动的手术肯定不是一个小手术。所以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乳房左边的乳房整个切除了，那么从腋下到腰口几乎有30多公分的伤口，因为医生把那个淋巴腺也给我切除，要送去化验，以防在淋巴上面长了任何的东西。我从麻醉当中醒过来，护士小姐就不断的来探望我，因为她很担心我会歇斯底里。这个情况我想就跟有一些发生车祸或者任何意外的人，事情发生的当时他昏了过去，等到他醒来，或者他少了一只手，或者他少了一只腿，那种的难堪，那样的一个情景难免叫人不难过。所以护士小姐体恤我这样的心情，她不断的来看我。各位，你知道我当时是多么的平静。我张开眼睛的时候，我教会有很多的姊妹弟兄站在我的床头为我祷告，我都知道，只是我没有力气跟他们说话，因为我当时麻醉还没有完全的苏醒过来。护士小姐来问我痛不痛，要不要给你打止痛针，我都跟她说不必，我说我不痛啊。你相信吗？一个30多公分长的伤口，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痛过。我相信这个都是上帝的保护，所以我天天唱感谢神，就是这个原因。那一天医生叫我24个小时不可以动，怕伤口裂开，或者我的任何的动作伤到我的伤口。所以护士小姐警告我， 24个小时之内保持同一个动作，同一个姿势，不是动作，不能动，所以同一个姿势。到了晚上8点钟，我就请求护士小姐来给我打止痛针。她就很紧张，她说，你伤口痛吗？我说不是耶，我说我屁股痛，因为那么长的时间都不能翻动，我的屁股很痛，我怕我白天睡了一天呢，晚上很难入眠，所以请求打一针止痛针让我可以睡觉。这一针打下去，我就睡到第二天的早上8点钟。早班的护士小姐来，就帮我把我的点滴还有接的尿管都拿掉，我就下床了。我下床以后，我就去我的病房去探视我的邻居。大家都很讶异，因为大家都听说这个人是一个癌症的病人，为什么他那么的平静？感谢神呢，这就是基督徒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有神同在，我们就没有恐惧。所以也像刚才唱的那首《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不再惧怕。那么在开刀之后，医生就要求我做化学治疗，我是拒绝的，我很抗拒化学治疗。因为听了很多的病友他们来看我，告诉我化学治疗之后的一些后遗症，比方说头发会掉光了，比方说会呕吐了，这等等的现象都让我心里产生恐惧。我碰到一个很好的医生，每一次我跟他说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做化学治疗，他说好，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再商量。我也跟神祷告，我说神啊，如果你要我打针，你就让医生坚持，如果我可以不打针，请你改变医生。因为我的乳房的肿瘤是2公分多，所以是将近第二期的一个情况，那么医生要求我做化学治疗是保护我。可是我觉得我看了一些医学报告，这个情况是可以不用做化学治疗的，我很想逃避。但是最后我顺服了，因为医生没改变，医生用很软很软的手段最后坚持到底，一定要我打针，我就接受了。第一次化学治疗是在我住院期间就做的，那一天因为是第一次打，所以让那个点滴滴得很慢，我一直注意那个护士小姐做的每一个动作，我看她在算秒，好像那一滴是1秒钟的样子。所以我打完2瓶那个点滴加进的那个化学治疗，我将近7个钟头的时间，我让自己的整个的神经都是紧绷着，绷得很累的时候，我跟神说，我说神啊，你让我放松，你让我休息。当我一放松要休息的时候，我自己又把它那个神经拉起来，我说我不能睡觉，因为那个化学药剂万一在里面针头有点移位的话，会灼伤我的皮肤的。所以我就好紧张好紧张的那个状况之下，终于打完了第一次的化学治疗。3个礼拜以后要再做第二次治疗的时候，我就不肯去医院了。我在家里面跟我先生两个争执了很久很久，我先生好说歹说的把我带到了医院。我一看到医生，我就忍不住，我就哭了，我就跟医生说我不要打针。医生问我，你为什么不打针？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就是不想打，我就是不想打那个化学治疗。医生说我太紧张了，所以那天没有叫我打针，就让我去看精神科的医生，他希望我从精神科医生那边得到一点帮助。我们下午又挂了精神科的号，看到医生以后，他还是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想打针？我说我不知道。他问了一些我的情况， 他觉得我的情绪有点忧郁，所以给我开了一些忧郁症的药，让我精神可以安定下来。我吃了一天的药以后，我自己就心里有个感动，我向神祷告，我说神啊，要动手术的事情可能你要借着医生来给我做治疗，但是这种精神方面的情况，我想我可以不要用药物吧。我说我是你的孩子，我要来吃这个治疗精神疾病的药，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说我求求你好不好，你自己来医治我，我可不可以从明天开始不要吃这个药？你知道我那种情况吗？我打完那个化疗以后，回到家里面坐立难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吃也吃不下，然后也不想跟人家说话，反正那种情况啊，真是我这一生当中没有经历过的，真的有点像精神病患那种感觉。吃了那个药就会稳定下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我们在化学治疗当中有一剂止吐剂会造成一些这样的副作用。很奇妙的，就在我祷告之后，第二天我先试着一次没有吃，哎，我发现我没有那样的躁动，我就用感谢的心，我继续祷告，我就不吃药了，不吃那个忧郁症的药，我就天天在家里唱诗歌，不断的唱诗歌。很奇妙，就在我唱诗歌的时候，神也跟我说话，就当我唱到耶稣恩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一切的苦与愁。当我唱到感谢神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上帝赐给你路旁的玫瑰，但是玫瑰也有刺啊。对，这时候我也想起来，神说过他没有应许天色常蓝，所以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会有些难处。不过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把这样子的病，容许这样的病在我的身上，我真的不明白。但是感谢神，我没有问过他，我没有问过说，神啊，为什么是我？我真的说，我从来没有问过上帝这句话。我真的感谢他，因为他给我从小在我身上建立的信心，让我知道，让我坚定地相信他，凡是上帝允许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他都要对我负责任，他都要负我完全的责任，甚至于我的生命气息都掌握在他的手里，所以我没有什么好怕的。那么这样的经过治疗之后，六次的化学治疗我走过来了。在治疗当中，我头发没有掉光，我也没有呕吐过，连一次都没有。虽然会有一些食欲不振，但是我反而胖了8公斤。很多的朋友在我病后看到我不认得我，因为我胖了8公斤。我前面说过，我在结婚以前曾经很胖过，可是结婚以后因为环境的折磨，我瘦了将近20公斤。所以虽然生活有点苦，但是人变漂亮了，我想这也是神给我的一种补偿吧。那么这次生病我又胖了8公斤。我常常跟我的朋友开玩笑，我说生病以后我最大的烦恼就是怎么样把我这8公斤减下来，因为现在我的先生不给我这样的困扰了，我没有其他的烦恼了，那怎么办？所以现在减重成了我最大的烦恼啊。那么但是感谢神，虽然有点胖胖的，我还是很快乐啊。我想这是神给我特别的恩典。那么在我生病之后呢，我有一个朋友也跟我一样得了乳癌，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我打电话。感谢神，我就陪伴他，从他发现这个毛病到他开刀到他接受化疗，只要他想到我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就陪着他一起祷告。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他愿意 接受我为他祷告。他自己在苦闷的时候，他也试着去跟神祷告，神也听他的祷告。因为上次我们读到一段经文，凡是相信的人，神都会祝福给他。所以我的那个朋友，在他治疗的当中，在他化学治疗的过程当中，他就受洗了。他现在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不但自己走过来了，而且他也去帮助别人了。那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许多的疾病，许多的逆境。神在约伯记的36章16节当中，他说道，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我想这一段经文是我这一生的一个写照。虽然我经过风雨，虽然我在那样的疾病当中，神也必引我出离患难。现在他带我进入了一个宽阔不狭窄的地，感谢主。
谢谢清慧姐今晚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自己在生病历程当中，从发现到检查到开刀以及到接受化学治疗过程当中，上帝如何成为她里面的力量，一路引领她走过来。那么刚才清慧姐跟我们分享到约伯记里面的经文，其实也让我想到在诗篇里面诗篇的55篇22节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我想信靠神真的是很有福。牧师常常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中最大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呢？就是有神的同在。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一直都有一位神与你同在呢？还是你很辛苦的去找一位神来帮助你呢？盼望透过王庆慧姐妹她的生命故事，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之后，也想一想自己的生命。但愿透过她的故事，能够帮助我们去找到那位生命中最大最好的依靠。如果你已经认识这位神，那就更不要松开你的手，因为亲爱的主常常引领我们去走过我们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的历程。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知道有神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跟把握了。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到尾声了，该跟你说声再见了。不过我们仍然要提出邀请，就是我们要送出5套王庆慧姐妹的生命见证卡带，免费送给5个名额哦，送给听众朋友。那么就是上个礼拜跟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如果你想要索取这样子的节目卡带，欢迎尽快跟我们联络。你可以用信函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者你可以使用传真拨到27557822。27557822，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是给我美珍收都可以，美丽的美，珍珠的珍。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呢，诚心的跟你说声晚安，祝福你今晚有个好梦，也祝福你在未来这个礼拜当中，生活中有平安，有主的同在。我们就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喽，拜拜。
神造万物关心事。 心里有蓝图，他的心